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婆媳关系是世世代代都面对的问题，尤其是我成日都讲，以色列人其实他根本都是亚洲人，会面对亚洲人的一个的情况，就是婆婆，即是这个奶奶会同这个新抱一起在这里住，咁即系话咧，佢哋会面对一山就难藏二虎，一屋就难容二主，系咪？呢个嘅典型嘅情况，所以我哋见到喺圣经当中记载住利百加因为以扫嗰几个嘅黑人女人啊，黑人系显黑个黑啊，唔系黑色个黑，咁咧因为呢几个黑人嘅新抱咧，导致到佢好多嘅烦恼。其实今日亦都系，究竟一个我哋成日赞到不得了的利百加都会面对这样的烦恼的时候，我们可能作为人家的奶奶或者婆婆，或者我们是作为人家的新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对我们的家人构成很多的烦恼呢？相信这个是两代之间的矛盾，亦都是因为来自两个民族当中的一些矛盾。异族通婚一定有一些东西是不习惯的。咁正如我哋都会见到喺疫情当中有好多外国人系唔习惯戴口罩嘅，但系如果喺我哋嘅环境当中生活咧，我哋会话吓、啊、你又唔戴口罩咁样，所以我哋要去更多嘅包容，更多嘅接纳，系发现人同人之间，特别异族之间嘅差异。好啦，由我哋今日开始我哋嘅穿越圣经，跟随麦基牧师撰稿同埋李松恩牧师嘅播音。向前迈进，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27章1至43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之前我们已经查考过前两次的争斗了。第一次争斗是记载在创世纪25章22至23节。就是一对阿妈生仔在利百加的肚里面已经争先恐后，看看边个呢最快可以出到母胎。第二次的争斗记载呢在创世纪25章27至34节，这里是关于长子的名分。在这里创世纪27章1至43节就记载雅各和以扫第三次的争斗，是关乎父亲的祝福。以撒吩咐以扫去准备美味拿给他吃，让他在去世之前为以扫祝福。利百加听到了这番的说话，他趁以扫出去打猎的时候呢，就找他所偏爱的细仔雅各，将以撒的打算告诉他听。而利百加就吩咐雅各去羊圈那里拿两只肥山羊羔来，等他按照以撒的口味 做成一啲嘅美食，让以撒嚟到去为雅各祝福。雅各已经指出妈妈嘅计谋呢系有破绽嘅，行唔通嘅，因为佢皮光肉滑，父亲一摸就知道佢唔系全身有毛嘅哥哥以扫啦。但系利百加又胸有成竹，早就谂好咗一啲嘅对策。除咗努力下厨之外呢，佢仲做咗两件嘅事。第一，将大儿子以扫上好嘅衣服俾佢嘅小儿子雅各嚟到穿上。第二，佢又用啱啱被宰杀嘅山羊羔皮包喺雅各嘅手上同埋颈项嘅光滑处，就系冇毛发嘅地方。喺利百加嘅帮助之下呢，雅各成功骗取咗以撒嘅祝福啦。以撒对雅各嘅祝福包括咗三方面嘅。第一，佢嘅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嘅香气。第二，佢将会获得好多出产，因为有天上嘅甘露、地上嘅肥土，呢两样嘢系丰富出产嘅先决条件。第三，在人际关系的层面，多人会向他臣服，他会胜过他的兄弟，对他好的人会蒙福，对他不好的就会受到咒诅。后来以扫打猎回来，发现雅各呢已经骗取了父亲的祝福，觉得非常之难过，并且呢痛恨他的弟弟雅各，计划要杀死他。利百加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想办法呢去到救雅各。他吩咐雅各可以去到舅父拉班屋企暂住，避下风头，直到以扫消了他的怒气。跟住落嚟呢，我哋继续查考创世纪第27章其他的内容。创世纪27章44至45节记载，利百加继续对雅各说，同他住些日子，直等你哥哥的怒气消了。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作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丧你们二人呢？我们要注意利百加在这里呢，讲到他预备送走雅各的时候，是希望雅各在拉班屋企住些日子。英文圣经的翻译就是住几日，但是这几日原来拖长到20年那么久。期间利百加也都离开世界，他永远不会再见到他的仔，他的宠爱，他所痛锡的儿子。创世纪27章46节，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黑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黑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利百加一方面打发爱子雅各离开，另一方面他又向丈夫以撒投诉黑人的女子令他觉得非常烦厌，他不希望雅各亦都迎娶黑人的女子为妻。虽然利百加没有说黑人的女子是指哪个，但是我们都知道这里讲的是以扫的妻子，以撒都明白这一点的。以扫和雅各的故事呢，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对神的信心不足，而且也都缺乏耐心。好像利百加那样，他早就听到神的安排了，大的要服侍小的，但是他对神缺乏信心，于是呢就要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自以为天衣无缝，结果将整个家呢搞到四分五裂。雅各要逃亡，最后雅各还不能够见到妈妈利百加的面，是几咁悲哀的事情。如果我们自我省察呢，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好像利百加那样，对神缺乏足够的信心，亦都冇耐性，成日自以为是，要自作主张，冇完全将生命交托俾神。今日研读咗呢部分嘅圣经内容之后呢，我哋真係 要好好学习这一门信心的功课。人被塑造出来的性格呢，往往和他原生家庭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章经文特别讲述以撒一家四口他们的亲子关系。经文里面反复地用到一些称呼，包括我儿、你父亲、我父亲、他母亲、你哥哥、你弟兄、你弟弟、大儿子、小儿子、你母亲的儿子、你的儿子、你的长子。可以说是呢圣经里面用到这些亲属称呼最多的一张经文。但是呢，这个是不健康的家庭，一家四口各怀鬼胎，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愚蠢行为付上代价。做妈妈的利百加联合她的细仔去欺骗丈夫，设计以恶去成善，虽然目的达到，但是一日之间就失去两个儿子。做哥哥的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为了一些食物就卖了属灵的福分，以后又想偷偷地拿回来，显示他的心胸并不比弟弟光明磊落的。父亲的以撒呢，故意不顺从神的定旨，他知道大的要服侍小的，但是他又刻意瞒住妻子，要为长子以扫来祝福。结果呢，以撒又被妻子所设计，被儿子雅各所欺骗，并且被以扫来到去埋怨，自己受苦而死。他的肉眼昏花，连灵女的眼睛亦都糊涂。细佬的雅各明知欺骗父亲会招致咒诅，仍然同母亲联手欺负骗兄，结果被迫逃离温暖的家庭，一个家就这样散了。听众朋友，你爱你的家人吗？家呢，应该是好像一个人间天堂，情感的堡垒，但是不少人反而被至亲伤害最深，落寞一生，冇力量再爬翻起身添。我哋都应该捉住机会，好好咁去爱家人。任何嘅言行都要出自人性光明面，去触动他人最高贵嘅情操。愿神嘅爱临到每个家庭。我哋完成咗创世纪第27章嘅研读同埋分享，跟住落嚟我哋就开始查考创世纪28章。在这一章我们会看到雅各离开家园去到伯特利，在那里神向他显现，确立了他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创世纪28章一节，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祝福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综合旧约，我们发现神不愿意属神或者是敬虔的人去迎娶不属神或者不敬虔的人。例如大家应该还记得创世纪第6章记载，人类的罪恶越发猖獗，尤其是神的儿子和人的儿女结合，这个罪已经发展到一个让神觉得必须要用洪水毁灭人类的地步，结果酿成洪水的审判，只有二人挪亚和一家八口的人存活下来。信徒和非信徒结婚经常会导致信徒偏离神的道。我这样讲呢是一个提醒。我意识到我们现在都活在一个年轻人不是很喜欢听老一脱传道人意见的时期的。他们会质疑老传道人对于婚姻呢其实什么都不懂。有一位从事婚姻辅导多年的老传道曾经这样告诫年轻的未婚信徒。对他们说，年轻人，如果你准备跟一个不信主的人结婚的话，我劝你三思。如果婚前你都不能够带领对方归信主耶稣，婚后你同样是做不到的。这位的老传道之所以这样说，完全是基于他多年来对众多年轻夫妇的辅导和研究的结果。神禁止信神的人和不信神的人结婚，因为这些的婚姻经常带来悲哀。那位老传道说，在他研究过的数以百计的个案当中，没有一个是成功幸福的。 神已经默示圣经作者清楚写低，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不能够结合。新约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这一节的经文呢，普遍会用来作为一个的根据。新约直接地告诉基督徒听，信主的和不信主的原不相配，不能同负一轭。你和一个不信的人一起坐在相同的平台上面，是不可能幸福美满的。有些人或者会因为这一句说话就批评我，但是这些都是圣经记载的真理，不可以将它磨灭的。你如果坚持要和不信主的人通婚，你就是选择了和他们同流合污，这个是神严厉禁止的。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二十八章二至四节，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阿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阿伯拉罕的地。明显的，以撒明白神将祝福赐了给阿伯拉罕，并且亦都传递给他，而他呢，是要将这些的祝福传给他的仔雅各。以撒同意利伯家的看法，所以呢，吩咐雅各去到外祖父家，在他的舅父拉班的女当中呢，娶一个做妻子。雅各也都听从父亲的吩咐，出发前往巴旦亚兰了。创世纪二十八章五节，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假如呢，你要帮这个家庭定一个国籍的话呢，你会说他们是叙利亚人的，因为圣经是这样称呼他们。有时候有人会问，阿伯拉罕是不是犹太人，他是不是以色列人？不是的，实际上他不是。当时呢，以色列人并不存在，直到雅各改名叫以色列。雅各十二个仔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族是从阿伯拉罕而来，他是以色列族之父。但你可能不会称阿伯拉罕做米甸人，虽然他都是米甸人之父。创世纪二十八章六至九节，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见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儿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他是阿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当我们说我们读完以实玛利的后代，恐怕呢，有人就会误解我的意思。我意思是说，圣经不会再详细讲述他的后代的了。不过当他的后代和以撒的后代相遇的时候呢，那他的后裔当然会被提及啦。好像这里这样，以扫出去迎娶以实玛利的女，以为这样做就可以得父亲的欢心。你看看以扫，他真的缺乏属灵的智慧。其实以实玛利人和迦南人或者非利士人都一样，是不敬畏神的人。创世纪二十八章十至十一节记载，雅各出了别士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雅各到了一个叫伯特利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名意思就是神的居所，稍后我们会了解当中的原因。伯特利是距离耶路撒冷以北30公里的地方， 而雅各离开的那个屋企呢，是位于距离耶路撒冷以南40至50公里的地方。这样就表示雅各离开屋企第一日呢，已经行了最少60公里的路程。你看雅各真的非常急于要远离以扫，他希望呢离开以扫越远就越好。不过他离开以扫越远，他离开自己的家乡亦都就更远。雅各那一晚会有什么感觉呢？看来呢他非常之孤单落寞，这一点应该是肯定的。大概他会很挂住屋企。按照圣经记载呢，这一次是他离开家乡的第一个晚上。你记不记得自己第一次离开屋企的那个夜晚？那麦基牧师离开屋企的第一个夜晚呢，是他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组织去一个农庄，是麦基牧师呢第一次离开屋企在外面过夜的。他心里面呢是很兴奋的。到达目的地之后呢，可以同啲同学哇一起玩捉迷藏，一起去摘果实，去钓鱼。去到嗰一晚呢，佢哋又食咗一餐哇味道好好嘅晚餐，係呢好丰富嘅田园晚餐。然后老师又帮佢哋讲故事。不过呢开心过后，到咗夜晚瞓觉嘅时候呢就开始思家啦。童年时期离家外出，同同学老师一大班人一起呢，当然不会孤单呢。而相比雅各自己一个离开家园呢，咁呢啲嘅小朋友啊，麦基同佢同学当然亦都幸福得多啦。我成日想象返雅各嘅处境，佢係成年人嚟嘅呢，一个大男孩。我估啊，雅各仍然会好想念佢嘅家，毕竟係第一次离开母亲利伯家。雅各过去一直都生活在母亲的荫庇之下，现在呢独自出外是第一次离家。你有没有注意到什么事情发生呢？雅各睡在这里，用石头当枕头在这里睡觉。伯特利是一个沉闷的地方，那里曾经被形容为一片荒凉的沼泽地，会露出很多又大又光滑的石头。地方呢是在海拔1200英尺的山上。在中国的沙漠地区呢可能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曾经有一位的牧师，他搭乘旅游巴士去伯特利一带观光。旅游大巴去到离开伯特利半英里的地方，因为时间关系了。牧师呢只能够落一落车，在远处呢眺望伯特利。看到他的地形呢真是看来荒凉的，不容易靠近的。但是这个正正就是雅各属灵生命的高处所在的地方。不单止他是离家的时候经过这里，在他人生之中后来的重要时刻呢，就是他逃离拉班的时候呢，他会再次经过这里。现在雅各在这个地方瞓低瞓觉。创世纪28:12-13记载，雅各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雅各梦见一个阶梯将天地连接，有神的使者在这个梯上面上去落来。耶和华站在梯那里对雅各说话。首先神向雅各介绍自己，然后神应许雅各将他所躺卧的地方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创世纪28:14，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现在神赐给雅各的正是他第一次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曾经向以撒重申过，现在神又再次确认他的应许，向雅各一再保证神必然会成就这个应许。神预告雅各的后裔一定会好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而且他们会向东西南北来到去开展，地上万族必定因着雅各和他的后裔而得福。创世纪28:15，神说， 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耶和华神针对雅各而家的困境对他来说话，神会为雅各做五件事。第一件，神一定会同雅各同在，这个是雅各生平经常会提到的，亦都是他现在最需要的。第二件事，无论雅各去哪里，神都会保佑雅各。第三件事，神一定会带领雅各归回这地，虽然雅各还未曾离开迦南地，但神已经应许一定会带他回来，因为他和他的后代必定会按照应许得到迦南地为业。第四件事，神总不离弃雅各。第五件事，神一定会成全向雅各所应许的。你可以看得出，对于一个匆忙离开家乡、孤单上路和现在想念家的孩子来到讲，这一番的说话是很有安慰、很有帮助的。他在远方的路途上，这个是第一个晚上，而神向他说，雅各啊，我会与你同在，我会将你带回来这个地方的。神在梦中给雅各的异象是一条上达于天的阶梯。这个天梯有什么含义呢？其实主耶稣呼召拿但业的时候解释到这一点的。这个是记载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五至五十一节。拿但业听到耶稣的名字的时候，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我们的主就回应拿但业了。拿但业就问，你在哪里知道我啊？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未曾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回应，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拿但业呢，都是相当容易被说服的人，虽然他开初的时候呢是一个怀疑论者。约翰福音一章五十至五十一节那里，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今日呢，关于经文的学习，我们会先停在这里。欢迎你同我来到联络，可以提出问题，亦都可以提出一些交流学习的心得。下次穿越圣经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欢迎你写电邮来同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川越 chuanyue2123@ 良友 liangyou.net chuanyue2@liangyou.net， 希望你同我分享你的读经心得。我是万峰，多谢你收听今日嘅穿越圣经，拜拜。